欧阳春过来一推蒋平，穴道就开了，血脉一流通，蒋平才恢复正常。
哎呦！
四爷翻眼睛瞪了一眼乐天成，心里说话：这老家伙可真厉害啊，会点穴。蒋平回归本队。再说欧阳春说话算数，来到乐天成面前，起把蹲裆式往这一蹲：
老剑客，
你说你打我哪儿的？上至头，下至裆，请便。欧阳春拿出来打的架势，乐天成真不是东西，这小子一点都不客气。欧阳春，我打你的头顶。
好，请便。
再看乐天成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往后退了一丈多远，把正手抡开了，先运气。眼瞅着他这胳膊就粗啊，紧跟着他往前一冲，三步两步到了北侠的面前，把正手往空中一举，对准欧阳春这个脑袋，就是一掌啊。您可别小瞧这肉巴掌，练什么有什么，要是咱们武术之中有单掌开杯，及时如粉砸石的子儿，单掌开砖，那手上真要运成气功，这一下就能把人打死。像乐天成这种功夫，这使用的铁砂掌，就这一下脑袋都能给你打碎。但是欧阳春那也是高人呢，既然叫他打，就有充分的准备。欧阳春也练的是气功，骑马蹲裆式在这蹲着，气功运好了，身上这股劲儿全都运到头顶，在这等着接他这一把。耳轮中就听见啪，把欧阳春揍的直眨眉眼，把乐天成的巴掌颠起有三尺多高。再看欧阳春，动也未动，摇也未摇，没事儿。乐天成就大吃了一惊，心里说不好，这欧阳春真筋斗啊，看来他练过腰锤灌顶，软硬的功夫真特殊啊。乐天成又一想，怎么办？我叫他揍我一巴掌受不了，真要揍我这一下背不住，我这条命就扔了。一想算了，光棍不吃眼前亏呀，孩儿啊，我也救不了你了。乐天成一红脸，转身行过了鸳鸯桥，他跑了。临走还说了句硬话，姓欧阳的果然是英雄，你等着，乐天成早晚有一天必找你拼命。丁兆辉一看，这什么玩意儿，打了人家一巴掌走了，回来还没打你呢。乐天成假装没听见。欧阳春一笑，二弟算了，不要跟他一般见识。花骨铁一看像泄了气的皮球，当时没希望。他有什么希望？把蒋平给气了。二弟，把刀给我。在丁兆慧手里把刀借回来干什么？就见蒋平往下一杀身，把花骨铁那鞋给扒下来，裤腿给卷上去，露出脚后跟这两颗懒筋。再看蒋平拿着刀，噗噗两刀把花花蝶这懒筋给挑了，这招可够损的。丁兆慧瞅着都直了眼了，四哥您这是？
我这是把他懒筋挑了，他废了，救他也白救，万一发生意外怎么办呢？这小子也跑不了了。
哎，我四哥您可够损的，
下辈子您这脑袋还得小三圈，哎哎，怎么地怎么地吧，我就这样了。那么咱书说简短，乐天城一走，花蝴蝶落网，邓家府也被抄了，现在是大功告成。说怎么分工呢？老少英雄帮忙，把花蝴蝶扭送到信阳州，交给官府处置。那还用问吗？根据花蝴蝶的所作所为，最后调查清楚了，凌迟处死，他这笔算交代清楚。蒋平呢，也完成任务了，他的目的就是找彻地主韩章，现在韩章找着了，人家哥俩起身行回东京报道，见包大人去交差。日后韩章也现役，皇上也封官，加封了六品带刀校尉，大五一重新团聚，在开封府当官。咱不必细说，欧阳春和丁兆慧人家哥俩没进京，丁兆慧不想当官，欧阳春更是如此的。把这些事帮忙全处理完了，欧阳春和丁兆慧回到墨花村，到那块准备给南侠张罗这个婚事。年根底下，南侠展雄飞奉旨完婚，把丁月花丁姑娘娶到东京。咱们单说老侠客，欧阳春把这一切一切的事全办完了，轻松愉快，一个人离开墨花村是闯荡江湖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呀，眨眼之间一年多过去了。说欧阳春这人没家吗？不，有家，住到千山博士岭边北辽东，但是他是光身一个，没媳妇。欧阳春就认准一个门，再过几年把脑袋一剃，落法为僧。他练武术练的是罗汉体，不娶媳妇。所以在这一段时间，北侠访名山看古迹，研究了不少佛学，这一天转来转去就转到杭州地界，有个地方叫霸王庄。只因欧阳春这来到霸王庄，才引起另一场血战。当然欧阳春现在是不清楚了，他进了霸王庄有点饿了，一抬头旁边有个饭馆，欧阳春噔噔噔上了楼了，一看吃饭的人不多，这个伙计十分能讲究，一看欧阳春来了，哎呦老爷子请坐请坐，靠着窗户给搬了把椅子，欧阳春一看人不多，正好连歇歇腿再好好吃一顿，要了八个菜两壶酒，伙计伺候着欧阳春在这吃着。老侠客一想，我在这溜达完呢，我上河南登封口嵩山少林总院看看我叔叔欧阳普忠，然后就回辽东。他一边吃着一边想这些事，耳轮中就听见楼下一阵大乱，因为他把着楼窗户，欧阳春往下一探身，呵，一看一伙讷奴抬着一张八仙桌，这桌腿朝上面朝下，在桌子里面有个女人嘴堵着手捆着，另外呢这桌子转圈拿布围着，你看在楼上往下看能看见，在地下看不着这桌子里边是什么，在街上通过呀，前面还有人开道，闪开闪开闪开。欧阳春一看就知道不是好事，楼上吃饭的人呢也争前恐后往下看着，看完了一个个摇头叹息低头不语，还有的交头接耳轻声议论。欧阳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把那伙计叫过来，
伙计，来过来过来过来。
老爷子，您什么事儿？
你贵姓啊？
免贵，我姓刘。
刘伙计，方才你也看见了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用8000桌子抬个女人？这是往哪儿抬呀？怎么还捆着，嘴还给堵起来了？伙计一听，一摇头，
哎，老爷子，最好您吃饭，少问闲事儿，打听这玩意儿没用。我跟您说了，把您气个好歹的，这玩意儿犯不上。再者一说呢，人多嘴杂，什么人都有，最好咱别谈这事
儿。哎，好奇之心人皆有之，你说我看见了能不问问吗？啊，我是外乡人，你跟我说说怕什么呢？
他问，哎，我不是不说，老爷子，我怕我一说您一生气，再把您气个好歹的，我担不了这个责任。
伙计，你不知道，我这人就不爱生气。我要爱生气，能长这么一身肉吗？你看看
我这，伙计，看真这么回事儿。我这位大概有300多斤，是不爱生气。
嗯，
好吧。既然你老人家非问，我就讲讲啊。这姓刘的伙计说到这儿，回头看看附近没人，压低了声音，老人家，刚才被抢的那个女子姓翟，叫翟婉娘，她有个爹叫翟九成，是个念书的老秀才。哎呀，别提了，您这爷儿俩离着我们这儿吧，最多不到3里地。人家父女两个人相依为命，人缘可好呢。因为那翟九成啊，识文断字，谁家有个大事小情的，都请他写字，那老头分文不取，人缘能不好吗？你也看见了，这姑娘叫婉娘，长得好，人间的仙子一般。嘿，就因为长得好，惹了祸了。我跟您讲吧，我们本地有一霸，这一霸您知道是谁呀？小霸王马强，就住这不远啊，在这街出去不到半里地就是马强他们家。呵，啊，这小子才玩东西呢，抢男霸女，无恶不作，无所不为，伤天害理，净做缺德事儿。见着老百姓非打即骂，谁惹得起哟？要不怎么叫小霸王？腰里头拴着扁担横逛，这就是我们本地的遗害呀。他光媳妇也不知道有多少，结果还不做好事，他就看上人家这个翟婉娘了，派人提亲，人家老头不答应，他就下了毒手了。这不是吗？抢了。哎呀，这老头死活还不清楚呢，愣抢人家大姑娘。哎呀，可惜了的这姑娘喽，九死一生啊，不见也得叫他糟蹋了。您说这是人吗？光天化日，乾坤懒懒，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，咱们大宋朝怎么就允许这种人胡作非为的？哎，我真不明白哟。老爷子，您说您听了生气吗？哪有这个理儿？他我
这伙计讲着讲着，一看好像没气乐了，怎么的呢？欧阳春那睡着了，靠着椅子哈喇子都出来了。
老爷子
睡着了，
嘿，呸！
心说话，这位可真没心没肺啊，我白费劲儿了。怪不得他说他不生气呢，就这位，连点正义，什么不正义，全不懂。
得了，我算白说。
伙计一赌气子走了。欧阳春是没听见吗？
早听见了，一字不漏。
为什么要装这个样掩人的耳目。老侠客睡着了是假的，心里头盘算着小霸王马强。他忽然想起来了，在信阳州有个恶太岁马刚，就是这个马强的哥哥。这马氏弟兄全不干好事，那一次本来就应当平趟太岁庄为信阳州除害，因为光抓花蝴蝶呢没腾开手。像这两大害要不铲除，老百姓没个好啊。北侠也知道为什么马强这小子这么猖狂，主要只靠他叔叔四支库的大总管马超贤。马超贤是个太监，陪王伴驾，写一手好字，下一手好棋，博得皇上的欢心，所以恩封四支库的大总管，在皇上的面前说一不二。马强就是依靠这点势力横行乡里，成为本地的一害。欧阳春一想，我不遇上想不了了，既然遇上他抢男霸女，我焉有袖手不管之理。老人家一想，今天晚上我夜探霸王庄，把这女子我给揪出来，另外看看马强还干了些什么，顺便我给本地除害。欧阳春打定主意，把眼睁开，
好睡好睡，伙计算账。
哎呀，来了来了。
算完账，欧阳春下了酒楼。他一想，我上哪儿去？天挺热，干脆找个树林睡一觉，晚上好夜探霸王庄。想到这儿，出了这个霸王庄的镇子，找了个树林。他进了树林，刚想坐下，就听前面有哭声。欧阳春顺声音这么一看，有个老者在歪脖树上拴个绳，正要上吊，哭掉鼻涕眼泪都满脸。欧阳春一想，这人怎么要上吊啊？赶紧过去把他给拦住了。
且慢，别上吊。
把这位啊吓得一哆嗦，擦擦眼泪，回头一看，心说我还没死呢，怎么这判官来了？说来真可笑，欧阳春这外表真像那判官。
欧阳爷看看他，哎，我说活得好好的，你没事怎么上吊玩
啊？有这么玩的？我说朋友别开玩笑，你走你的，我非死不可呀。
别，为什么非死呢？好死不如赖活着。有什么为难的事儿，跟我讲讲好吗？我给你帮帮忙，出出主意。
讲也白讲，
别讲讲试试。管不了你再死，管得了不就更好吗？
老头先前不肯说，后来呢就说了实话，说我呀叫翟九成，我有个姑娘叫翟婉娘，她娘早不在了，我们父女二人相依为命。这样不瞒着您，我这姑娘长得挺好，现在也到了出阁的年龄，谁当父母的不想把孩子找个好主呢？哪知道就因为他长得好惹了祸了。霸王庄的小霸王马强派人前来提亲，我能愿意吗？他是个什么东西？妻妾成群呐，我能把孩子往火坑推吗？当场让我拒绝了这门婚事，马强怀恨在心。后来啊，他愣说我该他的钱，制造了个假证据，叫我有口难分辨，
逼着把我女儿给抢去了。
翟九成说到这儿放声痛哭，我女儿到了霸王庄好得了吗？她秉性刚烈，九死一生，就是不死也得被这个恶魔糟蹋了。我现在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有理没地方讲去，因此才寻此短见。
好汉爷，救命吧！
欧阳春听完了，点了点头，想起来上午在酒楼吃饭发生的一切，他亲眼目睹霸王庄抢去个姑娘，不用问，那就是翟婉娘喽。想罢多时就劝我说，老伙计，你我都这般年纪了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好死不如赖活着。那你非得死吗？咱们想办法打官司告状还不行吗？
哎呀，这位英雄啊，打什么官司告什么状，哪儿告去？
就拿我们本地的官府来说，跟马强都是一个鼻子眼出气儿，穿一条腿的连裆裤。这些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，他们裱成了膀子了，专门横行乡里，无恶不作，告也是白告。
不见得吧？我听说杭州新来个太守，这个人呢还比较公正，不如你告上一状。
对了，是新来个太守，我听说叫姓倪呀、啊，叫什么祖我可叫不准，但是我甭看，刀他娘的一路货色一个味儿。
欧阳春说，也不能这么讲，把话说绝了没用，你试上一试，如果官府不给做主，你再想其他的办法，实在不行死也不晚。
哎，也只好如此了。
哎，他们两个人在树林正说话呢，顺着道上来了俩人。
欧阳春的眼尖呢，一看来了一老一少。这个年轻人头戴文生公子巾，身穿对花公子氅，腰系丝绦，手里拿着把小扇，看那意思好像没什么事儿，观赏沿路的风光。后边那个老者背着个箱子，也是东瞧西看。欧阳春就发现这个年轻人非常眼熟，在哪儿见过呢？
哎呦，
想起来了，这个人就是倪继祖。